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3年1月17日22点整，巴黎时间1月17日23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1月18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法国民众将举行全国大游行的19日，总统马克龙选择出访西班牙，两国将签署友好合作条约。朝鲜半岛若爆发战争，生存率只比零高一点，不可能逃离首尔。中国一位农民模仿10万张梵高画养活全家，可是到了荷兰见真迹后却沉默了。中国外交部回应 Politico 报道指出，中方欢迎布林肯访问中国，中美双方正就有关具体安排保持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法国总统马克龙将于1月19日到访西班牙。法新社记者表示，法西两国领导人加强双边关系的目的是展示欧洲对美国新保护主义回应结成了统一战线。法国总统马克龙将和西班牙首相桑切斯签署一项友好合作条约，两国还将商讨移民问题、国防、能源和青年方面的合作。法西友好合作条约是继法德合作与一体化条约和法意之间签署的奎里纳莱条约的另一份合作条约，意义重大。法德合作与一体化条约又称亚森条约，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与法兰西共和国之间的双边协定，由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于2019年1月22日在德国的亚森签署。法国和意大利2021年签署的奎里莱德条约意在加强法国和意大利在国防、移民、经济、文化和贸易等领域的合作。三个月之前，西班牙和法国达成兴建名为 Mediocate 的大型天然气管线，让欧洲不再依赖俄罗斯能源。西班牙政府发言人罗德里格斯17日称，在巴塞罗那举行峰会，因为它将成为一个战略项目的中心。2022年10月底，西班牙和葡萄牙和法国政府已经同意在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和法国马赛之间建造一条海基管道，以运输氢气和天然气。法国总统府一位不愿透露姓氏的高级官员说，法德之间出现分歧之后，我们等得太久了。他表示，法德之间的分歧导致30年来，以法德轴心名义让其他欧洲国家就某些大的议题上多次错过了合作的机会。法新社记者还表示，与奎里莱纳条约一样，在欧盟的法德引擎经常出现喘不过气的时刻，巴塞罗那条约意在加强巴黎与德国以外邻国的关系。无论是和意大利签署的奎里纳莱条约，还是和西班牙或希腊改善关系，法国方面希望与南欧国家建立更多的合作关系。接近埃利社工的人士还表示，我们注意到未来几个月欧洲疫情的基本主题有了更多的共识，但是法国也不会刻意疏远德国。这个周日，德国总理舒尔茨将到访巴黎，庆祝埃利社工条约签署60周年。法国记者还注意到，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西班牙的时间定在了19日。1月19日星期四是全法国举行大型罢工活动抗议退休体制改革的日子。朝鲜半岛若爆发战争的话，生存率只比零高一点，不可能逃离首尔。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报道。
1月16日，英国金融时报驻首尔分局局长克里斯琴·戴维斯发表专栏文章称，他去年底参加了一场研讨会，讨论朝鲜半岛出现战争等多种危机情况时，企业和政府应该如何应对。他得知战时实际生存的可能性只比零高一点。一位外交官告诉他，没必要担心，因为各自敌人韩国与朝鲜的火力都太强了。 相比之下，两者间的距离太近，在人们得知冲突开始之前，一切就已经结束了。因为最近朝鲜挑衅力度不断提高，在韩国的外国人正在苦思面对实际发生的突发状况该如何应对。戴维斯表示，已经手握洲际弹道导弹的金正恩如今正在致力于开发下一代战术战场核武器。专家们担忧，这种核武器的使用门槛将低于高收益武器，这让人不免担忧。随着朝鲜的威胁不断升级，仅凭当前的朝核遏制力量能否安心？
朝鲜劳动党把韩国确定为敌人，韩国表示如果朝鲜挑衅将压倒性反制。请听本台记者安东尼更详细的报道。
朝鲜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在劳动党八届六中全会上明确将韩国界定为敌人，并且制定针对韩国固守对敌斗争、大肆扩军独武的原则，导致紧张局面持续。对此，韩国统一部次官金基雄17号在韩国国会外交统一委员会做了汇报。韩联社报道，金基雄还就近期朝鲜动向表示，在对内对外的艰难局势中，朝鲜致力于贯彻劳动党全会的决定，谋求内部团结。朝鲜当天召开第14届最高人民会议第八次会议，讨论2023年内阁项目预算等，谋求推进党和国家政策的动力。在国际社会对朝制裁和新冠疫情导致的经济困境下，朝鲜居民今年的生活困难将更加加剧。在此情况下，韩国统一部表示，将在坚决应对朝鲜军事挑衅的同时，努力稳控韩半岛局势。在朝鲜挑衅的时候，将基于韩美同盟，立即给予压倒性的反制。如果朝鲜再次侵犯韩国领土，韩国方面将考虑终止919军事协议的效力。但是韩国仍将不断为对话展开努力，具体推进大胆构想对朝路线图。韩国统一部认为，针对美国，朝鲜坚持以强制强、正面胜负的基调，同时与中俄保持紧密合作关系，通过重启朝中朝俄货运扩大与中朝的贸易与合作，试图打破当前的困境。
中国一位农民临摹100,000张梵高画养活全家，可是当他见了真迹之后却沉默无语。请听本台记者阿曼婷更详细的介绍。
2016年12月，就在中国上映的纪录片《中国梵高》近几年一次又一次的上热搜。片中的深圳大芬村被称为世界最大的油画复制工厂，这里的画工大多数是农民出身，他们每天流水线般临摹梵高、莫奈等作品，卖给欧洲的客户。潇湘晨报报道，赵小勇就是大芬村的一员，他画梵高的画最多，因为卖得最好。他临摹的梵高作品超过了10万幅，画到最后，他最快可以在28分钟内临摹出一幅向日葵。赵小勇有一个梦想，去一趟荷兰，去看看梵高的真迹和梵高生活过的地方。当他终于有机会去到荷兰的时候，他沉默了。他在向日葵、自画像、杏花等作品下仔细端详，尤其是在他最熟悉的那幅向日葵真迹前，他驻足很久，嘴里不时地说着，不一样，一切都不一样。他曾经对着书本和电脑临摹了这些画千千万万遍，每根线条的落点和轨迹都刻在骨子里。可当他看到原作，他才明白，那些参考的照片早就因为印刷出现了失真。他积累了多年的经验，总结的画法根本就是错笔。梵高真迹充满色彩的笔触，看不到半点悲伤，全是热爱和乐观。他意识到自己只是一个画工，而梵高是一名画家。赵小勇说，画了梵高作品20年，抵不到博物馆里的眼见为实。 从荷兰朝圣归来后，赵小勇开始改变，他尝试用笔去画老家的人和风景，他不再只是模仿梵高的作品，他也试着像梵高一样为自己的心作画。他知道自己不会成为梵高，但是他的笔不会停。
继美国媒体 Politico 之后，法新社17日也引述一位要求匿名的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于2月5日、6日访问北京，与中国官员会谈。报道中说，布林肯将于5日抵达北京，成为继2018年10月时任共和党籍国务卿蓬佩奥访问北京之后，首位访问中国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对中国的批评直言不讳，他在平壤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晤后谈判，在北京短暂停留。美国媒体 Politico 16日曾报道说，布林肯将于2月5日至6日赴北京会晤中国外交部长秦刚，可能谈起俄乌战争、中国持续扩大的核武库、停滞的双边缉毒合作和被关在中国的美国公民。布林肯这趟众所瞩目的中国行是美国总统拜登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11月在印尼会谈的后续行动。在双边关系恶化之际，拜登当时承诺与北京维持开放的沟通管道。美中因台湾贸易政策和中国人权记录等议题对彼此保持敌意日深，布林肯此行将是一个测试的机会，看看拜习会是否为一段更具成效的两国关系做好先期准备。中国外交部17日对 Politico 的报道回应道，中方欢迎布林肯访问中国，中美双方正就有关具体安排保持沟通。中国官方17日公布数据称，2022年底全国人口较上年底减少85万，是60多年来首次人口下跌。有评论指出，虽然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不能反映中国真实的人口，但是终于承认了负增长。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2年末全国人口14亿1175万人，比上年末减少85万，全年出生人口956万，人口出生率为 6.77%， 死亡人口1041万，人口死亡率为 7.37%， 死亡率创1975年后最高。人口自然增长负 0.60%， 是自1961年以来中国首次出现人口的负增长。对于中国官方公布的人口数据，外界一直以来持谨慎的态度。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指出，最近两年民间的统计发现，婴幼儿疫苗接种数量、网民搜索婴儿奶瓶、婴儿车的次数比四年前下降了 20% 至 40%， 而搜寻骨灰盒的人大幅度增加。舆论分析，中国人口下降的现象几年前就已经出现了。曾经报道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的独立媒体人高阳指出，几年前国内专家就怀疑官方公布总人口的真实性，尤其是疫情三年各地死亡人数迅速增加，所以官方公布的数据不能反映中国真实的人口，但终于承认了负增长。高阳认为，人口下降应该在几年前就已经出现了，逐步发展到现在非常严重的程度不得不爆出来。中国各地政府近两年以来出台各种催生的措施，但仍然阻挡不了人口下降的趋势。高阳指出，人口的急剧下降也不会像专家所预测的到9年之后出现，其实从今年就开始了，2023年人口可能开始严重的下降趋势。针对马斯克2008一条推文的证券欺诈指控开始审理。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 今天是2023年1月18日，星期三。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冬季白雪皑皑下的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聚集了世界最有权势的企业巨头和富商们。美景之中的他们却无法回避全球贫困慈善机构国际乐施会准备的一份有关世界财富的分布报告。今年乐施会的最新报告表示，在过去的两年里，全世界所有新创造财富的近三分之二被集中在全球最富有的1%的人手中。全球贫困慈善机构的这份报告分析了瑞士信贷的全球财富创造数值、福布斯亿万富豪榜及其实时数据，以评估超级富豪的财富变化。分析结果显示，自2020年以来，全球共创造了42万亿美元的新财富，其中26万亿美元，即 63%, 是由财富排名前 1% 的超级富豪们所积累。而在过去十年中，世界上最富有的 1% 的人积累了所有新财富的一半左右。这表明 1% 的世界超级富豪们创造财富的速度加快了，而其余的 99% 的全球人口一共只获得了16万亿美元的新财富。也就是说，每当财富金字塔下面 90% 的人赚取1美元的全球新财富时，就有一个亿万富翁获得了大约170万美元。该研究还将这种财富创造数据与世界银行的报告进行了对比。世界银行在2022年10月表示，由于疫情减缓了消除贫困的工作，世界银行很可能无法实现到2030年消除极端贫困的目标。乐施会报告认为，世界各地不约而同爆发的危机正在相互影响着，而共同产生的困境要比单独产生的更大，也被称为多重危机。最近几周，研究人员、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们认为，由于生活成本的危机、气候变化和其他压力的相互碰撞，世界目前正面临着这样一场多重危机。因此，国际乐施会执行董事加布里埃拉·布赫呼吁向超级富豪们增税，认为这是减少不平等和恢复民主的战略前提条件，因为税收政策的改变将有助于解决世界各地正在发生的危机。他说，对超级富豪和大公司征税是解决当今所面临的多重危机的大门，现在是时候了，我们要破除对最富有的人减税会导致他们的财富以某种方式捐低流向其他人的神话。下面我们再来看一看中国富豪们的钱包在清零政策下缩水的情况。去年11月8日发布的2022胡润百富榜显示，2022年中国的亿万富豪人数是24年来跌幅最大的一年。2022年年底，中国共有1305位拥有50亿元人民币以上财富的企业家上榜，比去年减少了11%，也就是减少了160人，而且他们的财富比去年也下降了18%，降至24.5万亿人民币。其中只有411位企业家财富比去年增长，1187位比去年缩水或保持不变，293位今年落榜。以美元计算的话，身价超过10亿美元的中国富豪人数减少到了946人，比2021年减少了239人。拥有100亿美元的超级富豪人数降至56人，比去年减少了29人。 财富下降最多的是房地产开发商碧桂园。控股联席主席杨惠妍今年财富减少157亿美元，腾讯创办人马化腾财富减少146亿美元，排名第二。东海集团董事长李晓东以137亿美元的降幅排名第三。农夫山泉的创始人钟岩岩今年再次成为中国的首富，他的财富增长了17%，达到650亿美元。字节跳动创始人张一鸣排名第二，但他的财富却下降了28%。宁德时代创始人曾毓群位列第三，财富也比去年下降了28%。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的财富下降了29%。拼多多的黄科林财富下降了26%。在293位落榜富豪中，房地产行业最多，占14%，其次是大健康行业，占12%。落榜富豪人数最多的城市是上海，占比15%，其次是北京，占11%。分析指出，由于北京当局采取极其严苛的清零防疫政策，压制了经济活动，以及房地产行业呈现低迷状态，都加剧了中国富豪们财富下降的速度。而习近平的连任和加强对意识形态管控，特别是共同富裕计划，都让中国富豪们加快了离开中国的脚步。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肖曼编播，感谢玉丽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阿曼婷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中国人口60年以来首度负增长，以及中国的 GDP 去年仅增长3%，这两个消息在周二的法国世界报上都得到了相当大篇幅的报道。法国世界报北京通讯员勒梅特强调，2022年中国没有推动世界经济增长，这是几十年以来的第一次，中国没有发挥世界经济火车头的作用，相反，更多的是世界其他地区拉动了中国的经济，其他新兴国家的经济表现要好得多。与此同时，勒梅特也在周二的法国世界报上发表专栏文章，表示当心中国的经济正在起飞。勒梅特表示，清零政策的结束导致了疫情高峰，但是它也标志着中国经济的全速重启。勒梅特在其专栏中写道，放弃清零政策后，新冠病毒在中国全速传播，这让一些西方人预测说，习近平甚至中国共产党要垮台。比如外交官让·玛丽·盖埃诺2022年12月底在推特上写道，中国正处于一场巨大悲剧的黎明，这有可能会打破共产党与中国人民之间的心照不宣的契约。你领导国家可以，但你要照顾好我们人民。欧洲议员伯纳德·古埃塔甚至在他的网站上写道，习近平很不稳定，因为在中国人的愤怒变得如此之大，并有可能会动摇政权的那一刻，共产党将会毫不犹豫地将其头号人物给牺牲掉。就此，勒梅特表示，诚然，中国的医院人满为患，火葬场前人们在排着长队，火葬场一天24小时运作的画面在世界各地传播。但是不要弄错了，中国的经济同时也正在复苏。车站、机场、酒店和餐厅里是自2019年以来都没有见过的人潮。1月21号是农历除夕，餐厅的预订量是2019年的90%。你只要走在任何一个旅游景点，都会发现，经过3年的清零政策后，中国人很高兴能够重新旅行，和朋友一起出去玩，或者是去探望他们在疫情期间无法探望的家人。 勒梅特还表示，即使是中国当局在1月14号星期六上调了新冠死亡数字，中国人知道新冠在中国造成的死亡人数远远高于当局承认的数字，但是中国人也知道新冠病毒也在世界其他国家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尤其是在美国。勒梅特还写道，习近平的人气一向难以评估，虽然习近平的人气无疑会因为这波死亡潮而受到影响，但是因此就推断说习近平的合法性将受到中国人的质疑，这么认为的话就是一厢情愿了，这就不是客观分析了。确实有很多中国人怀疑清零搞三年是否真的有必要，但是他们仍然认为和他们唯一与之相比较的国家美国相比，中国对新冠疫情的管理要更好，或者说至少不比美国更糟糕。勒梅特强调，中国当局对新冠疫情的管理并不完美，甚至可以说是差得很远。中国当局对人口的严苛管控在头两年的防疫上是有效的，然后就显示出了它的局限性，并且越来越不被中国人接受。确实，我们可以批评中国当局没有为结束清零政策做准备，但是中国人并不一定因此就想推翻习近平。最有可能的是，那些对习近平政策不满的中国人会利用边界重新开放以及重新开始发放签证的机会移民到国外，但绝大多数中国人会像地球上其他人一样学着与新冠病毒共存。勒梅特还指出，现在最重要的挑战是经济复苏。专家们说，中国经济的复苏应该是渐进的，但是商界人士已经站在了起跑台上。一位来自南欧的外交官说，我不断地接到电话，人人都想来中国。1月13号，德国工业集团博士宣布投资10亿美元在中国新建研发中心，也印证了这一点。即使是美国人也不想错过中国经济重启这艘船。石油和天然气公司埃克森美孚几周前宣布，计划在广东投资100亿美元，以满足中国对化学品日益增长的需求。勒梅特最后写道，您当然可以把赌注压在中国共产党垮台上，但是要知道生意是已经做起来了。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潘卫编播的北美来鸿。加拿大加速投资墨西哥。
在1月10号于墨西哥城召开的第十届北美领导人峰会上，墨西哥总统佩洛斯·奥夫拉多尔透露，加拿大在墨西哥的投资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2021年，在墨西哥的外国直接投资47.5%来自美国，13.7%来自西班牙，6.5%来自加拿大。但在2022年前9个月，加拿大已经超过西班牙，成为墨西哥第二大外资来源国。原美国外交官、智库威尔逊中心墨西哥研究所顾问厄尔·安东尼·韦恩近日指，国际体系正从旧的全球化模式转变为区域供应链和合作生产网络，北美将吸引更多制造业回流和更多的近岸外包，为关键行业建立更具弹性的供应链，确保未来获得关键矿产和可再生能源。北美峰会侧重加强长期合作，使北美更具经济竞争力，更好地应对与中国的全球竞争。墨西哥经济学家、前外贸部副部长路兹莫拉认为，地缘政治为北美更多的近岸外包奠定了基础，这是加拿大和墨西哥发现彼此的背景。曾驻北京8年的加拿大环球邮报记者万德山于峰会前撰文指，近年来加拿大公司已成为墨西哥最重要的外国投资者之一。去年前9个月，加拿大投资墨西哥30亿美元，超过西班牙，仅次于美国，占墨西哥外国总投资的9.5%。2017和2020年，加拿大投资也曾跃居第二位。 文章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发展，因为尽管是北美自由贸易伙伴，过去加拿大和墨西哥在经济上是陌生人，两国都与美国关系深厚，但彼此之间几乎没有直接联系。而与墨西哥有语言和殖民渊源的西班牙一直是墨西哥的第二大投资国，加拿大正拉近和它的距离。目前加拿大投资接近西班牙的三分之二，自1999年以来的23年间，在墨西哥的外国直接投资加拿大500亿美元，西班牙800亿美元，美国3100亿美元。文章引述北美2.0打造大陆未来一书编辑、英国华威大学学者汤姆郎的话说，加拿大投资墨西哥是整合更紧密的北美产业的重要因素。美加墨三角中的加墨关系稳步增长，部分原因是西班牙投资减少。过去12年，加拿大在墨西哥投资新项目已经超过了西班牙。加拿大矿商一直是墨西哥的最大投资者，其次是以天然气管道为主的运输服务业。加拿大投资占这些领域外资的近40%，但近年来管道投资也是加拿大与墨西哥发生摩擦的热点。墨西哥国营电力公司遵照国有化政策，取消与包括总部位于卡尔加里的 ECDO 集团在内的私人企业的合同后，伦敦国际仲裁法院命令墨西哥电力公司向加拿大公司支付约1亿美元，补偿已基本完工的17公里管道。这一摩擦并没有影响加拿大公司的投资热情。去年8月，总部位于卡尔加里的 TC 能源与墨西哥国营电力公司达成协议，投资45亿美元建设一条715公里长的水下管道，穿越墨西哥湾。墨西哥总统称之为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巨大投资，它关系到向东南部供应天然气。2015年到2020年 ，TC 能源的投资占加拿大在墨西哥总投资的56%。去年11月，墨西哥克雷塔罗州在蒙特利尔签署航空航天合作协议。加拿大咖啡连锁品牌 Tim Hortons 正在开设50家店面，庞巴迪公司也正在投资制造电动摩托车。下一届世界杯足球赛将于2026年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联合主办，这一盛会也将增强北美三国企业的合作，促进制造业从亚洲转移回来，使北美地区贸易更多的在内部进行。随着北美制造业占 GDP 10%增加，三国将共同生产更多的产品。本期北美来红是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潘卫制作，感谢收听。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法国民众将举行全国大游行19日，总统马克龙选择出访西班牙，两国将签署友好合作条约。朝鲜半岛若爆发战争，生存率只比零高一点，不可能逃离首尔。中国一位农民临摹10万张梵高画养活全家，到荷兰见真迹后却沉默了。中国外交部回应玻璃机构报道指出，中方欢迎布林肯访问中国，中美双方正就有关具体安排保持沟通。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安东尼编播的生态健康科技专题节目。
各位好，欢迎收听生态健康与科技。国际可再生能源署第13届全体大会1月14号到15号在阿联酋的阿布扎比举行，这是2023年全球能源日程上的一个重点。与会者共同确定能源转型的优先事项，为今年晚些时候由阿联酋主办的第28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做准备。会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向与会者明确指出，我们的世界仍然沉迷于化石燃料，实现 1.5 摄氏度的控温目标正迅速变得遥不可及。按照目前的应对政策，到本世纪末我们将面临全球变暖 2.8 摄氏度的局面。他强调，这样的后果将是毁灭性的，地球上的一些区域将不再适合人类居住，对许多人来说，这就等于被判处死刑。古特雷斯同时指出，为了避免气候灾难，发展可再生能源是唯一可靠的前进道路，因为只有可再生能源才能缩小能源获取的差距，稳定能源价格，并且确保能源安全，从而保障人类的未来。 数据显示，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目前占全球总发电量的30%左右。古特雷斯强调，这个比例到2030年必须翻一番，达到60%以上，而到2050年则必须达到90%。他说，如果我们现在行动起来，那么这是有可能实现的。古特雷斯重申了他为可再生能源转型提出的5点能源计划，其中包括清除关键技术壁垒，扩大零部件和原材料供应链，转移能源补贴，激励项目投资等重要措施。他表示，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大部分投资仍然集中在发达国家，相关技术的价格在发展中国家可能会高出7倍，因此我们必须共同努力降低可再生能源的成本，并确保资金流向最有需要的地方。古特雷斯呼吁多边开发银行要发挥自身的作用，在承担更多风险的同时，更好地利用私人融资，从而大规模地投资在可再生能源的基础设施上。此外，发达国家必须与信贷机构合作，扩大对发展中国家的绿色投资。古特雷斯对发达国家同越南、印度尼西亚和南非已经建立的公正能源转型伙伴关系表示欢迎，他还继续呼吁达成一项气候团结协定，促使所有排放大国在这个10年的减排问题上做出更大的努力，并且确保为有需要的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联大主席克勒西在视频致辞中同样强调了能源与气候变化的内在关联，并且说，气候保护的成功取决于向无碳能源使用的过渡。克勒西坦言，在当前出现重大政治对抗的情况下，能源供应成为了一种冲突工具。从短期来看，为了应对紧急情况，能源转型可能会出现倒退，温室气体排放量或将上升，但是他指出，如果我们从投资趋势的角度来看，冲突给能源转型带来的长期影响未必是一件坏事。克勒西强调，从太阳能到风能，再到波浪能和地热能，可再生能源能够适用于各种气候场景，这就表明使用可再生能源将有助于加强能源主权。他因此认为，我们可以选择真正的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选择向其他能源形式过渡，而不去打乱地球脆弱的平衡。他最后表示，我们拥有这样的知识，拥有这样的途径，而我们所需要的是这样的意愿。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天的生态健康与科技节目，题目是可再生能源署举行全体大会，联合国呼吁加快公正转型。这次节目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林兰编播的特别节目《新冠三年陨没几多》。
听众朋友，世界跨入了新冠疫情的第4年，回看世卫组织对全球应对新冠疫情长长的时间线，2020年1月11日非常醒目。这一天，中国媒体报道了新冠病毒造成的首例死亡。新华社当天援引武汉卫健委称，死者为一名61岁的男性，同时声称没有证据表明该病毒可以在人与人之间传播。而在世卫官网的时间线上，直到当年1月22日，世卫组织赴中国考察组才发表声明称，有证据表明武汉存在人际传播，疫情随后在当年年初迅速扩散至多国，逐渐成为严峻至今的全球大疫。在新冠首例死亡3周年之际，如果说随着全球抗疫的努力，疫苗和药物的研发进步，疫情的逐步改善，病毒致病力降低等，人们已不再像最初那样对新冠病毒导致死亡感到恐惧，但3年来全球仍有数百万人死在疫情下。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布的估算，截止到今年1月9日，全球已累计报告超过6.64亿确诊病例，其中超过6.67 10.7万人死亡，病死率约为 2.09%， 其中各国对病死率的估计值差距巨大。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月5日向194个会员国表示，虽然全球的疫情状况有所改善，但每周仍报告有1万人死于新冠病毒，而真实的死亡人数可能远高于此。他尤其对中国的疫情现状表示担忧。中国在去年12月初突然逆转了其新冠清零政策，引发了一波席卷全国的感染潮，医院不堪重负，殡仪馆人满为患。但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数据，自去年12月初以来只有不到30人死于新冠。中国此前改变了对新冠病死亡标准的定义，只有病毒导致的肺炎及呼吸衰竭才被归类为死于新冠，引发普遍的质疑。外界因此无法真正了解中国目前快速传播的疫情及死亡的状况，对于大规模疫情是否会导致出现某种新的危险变异株的风险尤为担心。纽约时报的报道说，在中国政府不提供可靠信息的情况下，要判断全球人口第一大国的疫情规模和严重程度，堪称一场大型的科学猜谜游戏。之前曾赞扬中国疫情应对的世卫组织上周也批评中国对新冠死亡的定义过于狭窄，称中国公布的统计，特别是在死亡人数方面，没有充分反映疫情复燃的真正影响。疫情三年何其漫长，但三年的时间并没有长到让人难以清楚记得曾经所发生的事情。一名署名左手墨迹的网民在推特上说，三年了，除了死了更多无辜的人，什么都没有改变。三年前是千方百计隐瞒病毒蔓延情况，现在是不计后后果隐瞒新冠死亡人数。中国疫情肆虐之际，法国电视24台采访法国中国问题专家、战略研究基金会高级研究员瓦雷利·尼凯。接下来就请听这次对尼凯访谈的部分内容。首先，记者问到中国目前疫情传播、殡仪馆人满为患的状况，令人想起了欧洲疫情第一波高峰时的意大利和西班牙，当时人们甚至都不知道在哪里存放死者的遗体。而三年后，中国正经历着同样的事情。尼凯对此说：是的，看到中国民众今天的状况，特别是最脆弱的老人，实际上是相当的悲惨。死亡的人数无疑会非常高，尽管我们已经没有统计数据，尤其是这些事情可能都是可以避免的。假如中国政府能够在行动上采取更加理性一点的话，比如在选择清零防疫期间没有做任何的疫苗准备，比如对最脆弱人群加强接种疫苗等，然后是对这个反常的清零战略突然开放所有的限制，导致疫情的重要传播。因为中国人既没有疫苗的保护，也因为坚持清零防疫而没有免疫力。
您所说的是中国将不再可能像我们在过去三年里所听到的那样，说中国很好地处理了疫情。现在大多数死亡的人都没有被列为与新冠病毒有关，这是在故意隐瞒新冠死亡，还是只是没有办法再进行统计呢？
首先，我认为有一个手段的问题。就中国这种硬性开放的做法，我们认为其中的部分原因是，尽管中国一直在坚持清零战略，但是到去年11月底，由于奥米克戎病毒传染性很强，已经导致中国感染病例的激增。因此取消防疫限制是在面对清零防疫仍在，但疫情出现暴增时，可能保全领导层不丢面子的一种方式。而我们对于中国在任何领域，包括经济领域的统计数字不可靠已经习以为常。中国的统计数据是政治性的，是为了显示中国所实施的政治制度的成功、成就和优越性的，因此没有任何统计数字是中立的，即使是涉及到国民生产总值 GDP。 至于对 GDP 此前宣布也许要达到 7% 或 8%， 那么不管现实如何，各个地方政府的国民生产总值都不会低于这个数字，所以事实上我们不能依赖中国的统计数字，今天的情况更不能。
这是否造成中国人对政府的信任危机？民众中是否存在着质疑呢？
De toute manière, c'est une population sur toute une série de sujets qui a l'habitude de douter.
无论怎样，中国人习惯于在各种问题上怀疑其领导人。当政权运作良好时，他们是可以与政权共存。但这个政权不是那种不会激起民众普遍多数支持的政权，存在有很多问题。这显然是受到了民众的质疑。不过，一定数量的中国人已经接受的事实是，在中国没有死于新冠的风险。这一点。与美国不同。
On ne risquait pas de mourir du Covid, contrairement à ce qui se passait aux États-Unis.
即使抛去对数字的质疑，人们在几天内从完全被封闭到取消测试和各种限制，这中间是否会动摇对这个长期以来始终被视为无所不能的国家的信任呢？
Alors, omnipotent et puis surtout efficace, c'est un discours qu'on entendait.
不仅是无所不能，而且效率最高，这是一个在中国之外，甚至是在中国国内都经常听到的说法。说这个政权虽然是专制的，但至少它是有效率的。确实，它是有效率的，而这一形象现在完全破碎了。有人说四月份会有超过100万人死亡，显然在西方也是如此，在美国有超过100万人死亡，但这些死亡是分散在一段更长的时间内的，而中国这是在几个月内大规模的发生，是一个爆炸性的，而这不能不让中国人对自身的力量看法产生影响。
Ça ne peut pas ne pas avoir de retentissement sur la perception que les Chinois ont de leur propre pouvoir.
中国即将迎来春节，这是中国最重要的节日，人们普遍对春节期间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可能加剧疫情感到担心。
Alors, on ne sait pas si les Chinois vont voyager autant que ça en raison, justement.
我们不知道中国人是否会因为这次疫情的爆发以及所引发的恐惧还会进行那么多的旅行。我们谈论更多的是农村，那里的医院或医疗健康体系是有限的。不是有限，可以说是基本上没有。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全国范围内有连续不断的感染潮。但我们还不知道它是否已经在农村和小城镇开始。因为我们的信息非常少。可以肯定的是，三年前当中国最早出现和开始蔓延新冠病毒的时候，也是在春节期间，之后疫情传播到了全世界。因为许多中国人，比如有许多温州地区的人，当时去了意大利北部地区，那里是欧洲的中国纺织品制造中心。由于这种交流混合，而当时在当局是被允许的，使得新冠疫情在欧洲开始大规模的传播。
我们看到之前被认为对中国防疫一直给予赞扬的世卫组织，现在也对北京提供的疫情数字提出了质疑，这对北京来说是否令其非常的尴尬？
是的，因为在新冠疫情最开始的头几个月，世卫组织几乎与北京的表态话语一字不差。例如说病毒没有存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风险，这是完全错误的，中国对此是知道的。而今天世卫组织对于中国正在发生的疫情态度更为现实，更加严厉。世卫组织对于我们正在采取的世界一些国家已经在采取的措施表示理解，而这些措施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只是要求做新冠测试，这也是中国自己所要求的。只是北京抗议任何的所谓歧视，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很明显，这个政权封闭在了一个不再与现实相关联的话语中。
On voit bien que le régime s'enferme dans un discours qui n'a plus aucun contact avec la réalité.
以上的专题节目由岭兰采播，感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最后请听珍妮特编播的法国风土人情。
各位听众，寿命的长短、严重的疾病和癌症的病患率、空气的品质以及医生人数的人口密度、体育的锻炼，这些都是当今世界大家所关注的话题。 费加罗报替读者比较了大巴黎地区1268个城市的数据，以找出那些让民众生活得更健康的城市。法国人民生活条件都平等吗？至少不是在健康的层面。大巴黎地区内部存在巨大的差异，空气的质量、能够获得医疗服务与体育活动方面存在不平衡。此外，在癌症还有其他的疾病病患率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为了确定大巴黎地区的城镇中健康生活和老龄化的机会最大，我们必须了解该区所有的城镇25项健康、体育和环境标准、空气污染、各种癌症、心血管疾病、中风、心脏病、专家、肺科医生、放射科医生与人民人口比率的密度，这一系列标准可以确定居民在统计上健康风险较低的地方。枫丹白露成为健康生活所在城市的掌上明珠。枫丹白露的市长冈达尔将这个获得的第一名视为骄傲，他认为是我们对该镇生活的很好的共同感觉的证实。这个位坐于塞纳马恩省西南部的城市，充分利用了几乎覆盖其所有领土上著名的森林所有的优势。这个枫丹布勒阿翁自行车俱乐部的秘书莫尼耶证件说，巴黎人在需要减压时会来到我们这里。这里的森林占地有25000公顷，一个小小像肺部一样的绿色的肺帮助了16000名枫丹白露居民呼吸该地区污染最少的空气。该镇在空气质量类别排名第14名。家禽医生和专科医生的密度在这个古代王室居住的城市里也排名第10。枫丹白露在医院和几家疗养院之间提供了很好的护理服务。这个地区的城市社区长古胡里解释说，尽管如此，同时担任萨莫里市长的人仍然担心说，即使我们比塞纳马恩省其他城市享有更多的好权利，但医疗荒漠即将要来到。塞纳马恩河西南部的全卡距离枫丹白露不远，周边绝大多数的城镇都在排名前100名之列，这使得塞尔马纳河西南部成为一个特别健康的地方。勒托利总裁表示，除了空气的质量，森林还提供了一个宏伟的游乐运动场，譬如攀岩、登山、骑自行车、骑马、打网球、橄榄球，户外运动和体育协会层出不穷，我们有很大的多样性。投入在体育上以改良健康，自2017年成立以来，这个世纪的城市一直强烈地着重在体育方面的建设。组成它的26个自治市也汇集了遍布整个该地区领土许多的基础建设。市长说，枫丹白露市10年来一直在推动体育健康设施，该镇的运动健康中心是首批被政府贴上标志的中心之一。它允许通过医生、经过认证的市政代理人，还有俱乐部、体育协会的联合支持，让那些患有疾病或遭受痛苦的人能够重返运动场。除了枫丹白露，在修赫的山谷还有杭布叶地区，有一个叫做密利拉夫黑的城市也被列入这个健康城市的排名党名单上的第2名。向西走行驶差不约20公分，不用离开这个嘎蒂内自然公园大区，只需穿过塞纳马恩省还有埃松省之间的边界，就可抵达到这个健康城市。像枫丹白露一样，这个健康城市排名第2，享有大森林地块的所有好处。它被几个分类明确的城市包围了，也构成了该区南部的核心。伊夫林省集中了名单上的大部分最佳城市，后者主要集中在埃洪布伊以及森林周围，还有雪勒霍斯谷省。被污染压垮的巴黎小环区，主要是指Old Seine 还有 Vade Marne 的几个城镇小环区，只有排名到了203名，才有该地区一个叫安东尼市的健康城市出现。不出所料的，在那圣丹尼省还有位于名单的莫奇，该省的城镇是法国大部分最贫困的居民构成的健康状况不佳的城市的绝大多数，没有超过第1000名。 这是由于空气污染不新鲜，缺乏医疗人物，以及该地区是疾病和癌症的高发率地区。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苏菲亚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法国民众将举行全国大游行的19日，总统马克龙选择出访西班牙，两国将签署友好合作条约。朝鲜半岛若爆发战争，生存率只有比零高一点，不可能逃离首尔。中国一位农民临摹10万张梵高画养活全家，可到了荷兰见真迹却沉默了。中国外交部回应玻璃滴购报道指出，中方欢迎布林肯访问中国，中美双方正就有关具体安排保持沟通。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 Rudy 和 Arduo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大家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 Alain Bashung 演唱的歌曲，他对我说同样的话， Elle me dit les mêmes mots。
Ça t'allait bien mieux quand autrefois tu virais au bleu. Moi je trouvais ça tellement charmant, très émouvant.Pourquoi as-tu donc changé? Tu ressemblais tant à un ange brisé. Elle me dit les mêmes mots quand la nuit est là. Est-ce maquillé un peu?Juste ses dents, et puis elle s'en va. Quand tu t'aimais pas, je n'aimais que toi. Tu pleurais parfois, et j'adorais ça. Oui, mais que veux-tu?Les larmes elles coulent plus. Quelle jolie idée pour te plaire, crever. Mais ne m'en veux pas. Où vont-je préférer pas? Elle me dit les mêmes mots quand la nuitEst-ce maquillé un peu trop? Rajuste ses dents. Et puis elle s'en va. C'était tellement mieux quand c'était malC'était tellement mieux, bien illégal. On s'allongeait sur le lit des fées.
谁对到死。Elle dit la vie ne sert à rien, le matin vient. Elle essuie le sang de ses mains, il ne